观点在这里交汇，思考在这里发生，看见世界，触碰真相。让我们一起走入不孤单地球专访系列，看见。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Hello， 大家好，我是 Grace 老师。
今天非常荣幸啊，可以请到西西的旧约神学的老师，就是 Grace 老师。哎呦，我们这个老师来头不简单啊。
没有了，
真的是重磅嘉宾。因为我们老师呢，他真的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旧约神学的一个教授，曾经也在北美神学院任教多年，而且长期从事的就是旧约神学，还有圣经希伯来文以及圣经释经学的一个教学和研究。并且呢，他也在国际学术期刊和会议中发表了很多的学术文章，还有神学书籍。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阅读我们 Grace 老师的《哈巴古书中的神议论》，这本书是我们 Grace 老师的著书。诶，老师，这本书有中文版吗？
没有，只是英文版。那是我的论文，其实是我博士的论文。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阅读一下。诶，如果更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参与翻译哦，如果有这个感动的话让我们更多的华人弟兄姐妹们能够看到这本书。那这么些丰厚的学术成果的背后呢，其实我们 Grace 老师他的人生也是非常非常精彩的。我相信如果不是经历神的感动，没有人是可以为神倾注毕生的精力，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去阅读神的话语，汲取神的智慧去分享给大家的。所以呢，今天我就邀请到我们的 Grace 老师。诶，我们今天不是上课啊，不是我们的旧约神学课，邀请我们 Grace 老师一起来分享一下。记得老师您当时受洗的那个经历还是蛮有意思哦。
那是比较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入大学的时候，我的本科呢不是跟圣经有任何的关系的，其实我的本科是要记系的。就是在我要进入大学的时候呢，刚刚那个暑假完毕的时候，我也接到了我的二姐在香港来的一个明信卡，那么就告诉我说我祖母已经去世了。那么那个时候呢，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大的一个打击。可是那个时候因为也忙着要搬进去宿舍了，也忙着要进大学了，我是在多伦多大学的，所以呢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去安抚自己的情绪了，哀伤的那方面也被那刚要入大学的就是兴奋哈给掩盖了，所以就没有什么时间去处理这个情绪的问题。可是读了差不多要一个学期的时候嘛， settle 下来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这个情绪上的问题出现了。我那个时候呢，班上有一个同学，那个同学呢就是一个基督徒，整天就是非常高兴的样子，整天没有事情就唱着圣诗了。那我就虚心的去求问他，就说你为什么可以整天那么喜乐，就是那么高兴的样子。那么他当然就向我传福音啊，我就也那个时候也在思想说人生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尤其是最痛爱我也最痛爱的我的祖母去世了。那么所以我就是感到说人生那么短暂的。其实呢我还没有向他跟同学求问之前呢，我其实自己就定了一个心志，我就说我要洗礼，我一定要去先要洗礼。那么为什么我要强迫自己要先洗礼呢？一般来说应该你先信主啦，信主以后啦，然后呢再去啊做这个决定去洗礼。可是那个时候我就不要给自己有一个反悔的一个机会，所以我就说我要先洗礼了，完了以后呢就是好像先结婚了，然后再谈恋爱吧，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思想啊。千万不要学我哈、大家如果也还是按照一个正常的顺序比较好一点。那么可是我当时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所以我就去找那个同学说我想要洗礼。那么那个同学就很惊讶了，他就是慢一点慢一点，我们先来看看，就拿出那些书出来的什么四定律了什么的，就跟我翻那些四定律了，这样子来跟我看。然后看到最后一页的时候，然后就说那你信吗，这样子。我说你没听清楚吗，我说我要洗礼，还是这样子的坚持。他就没办法了，他就说好，我先去问问我的牧师看看他怎么样说吧。那么那个时候呢是在一个加拿大人的一个教会，然后呢他就去问了那个牧师， 牧师就当然要约见我了哈。那么那个牧师约见我的时候，我还记得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如果你今天就死了，要去到天堂的门前了，那么如果圣彼得来问你说我凭什么要给你进去，你怎么样回答？老实讲，我从来没有听过说圣彼得是守天门的啊。他就这样子来问我这样子一个问题，那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样回答他，反正他就最后给我受洗了，所以我就受洗了。可是呢，我就感觉到神实在是很有恩典的哈，因为凡是要寻求他的，他就不会给他们失望。所以呢，在那个暑假，就是我大学第一年的暑假的时候呢，我就在银行里面做暑期工了。里面呢，就有一位我的同事，那么他当时就告诉我说：“哎，我们教会有一个布道会，你来听吧。”那么我就反正没有什么事做了，就星期五晚上就去听。那么去到那里了，那么那个讲员呢，就是一位医生，他也在教会里面服侍了、讲道了什么的。那么那个时候他就过来讲那一篇道，那么圣灵感动我哈，当时他讲完了以后呢，就呼召说有人要信耶稣，就走去台前。哇，我就哭啊哭啊哭啊，就跑去台前了。那么我知道那个哭就是圣灵的感动，这样子哭。然后呢第二天就是星期六了，我又去了，他又呼召了，我又哭啊哭啊，又跑去前面。然后第三天就是星期天了，那么那个就是在平常我们聚会的时间，然后他又呼召了，这一次我没有哭了，也跑去前面了。那么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清楚，原来这个叫做是圣灵的洗。然后呢在那个暑假里面呢，神也很恩待哈，在那个暑假就很多名牧，台湾的、香港的，很多很有名的一些名牧都来多伦多来开培灵会。当然呢我们这一班同学啦什么啦，大家都去听。所以呢就在那个暑假里面呢，就真正的就好像有这样子比较扎实的一个造就吧哈。当然呢我也就开始读圣经啦、等等的事情。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很开心了，我也就写了一些的诗啊，人生的短处吧。
哇，那个时候是个二十几岁，然后在那写人生的短处。
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看那个传道书了什么什么的，就是好多，而且你看那个希伯来书了，也有讲到说你们是什么，不过就是好像一片云雾一下子就没了什么的。那么那个时候就因为是我的祖母去世吧，所以我才会去真正去寻求，就是这样子。
好神奇啊，很难有人是这个路径啊，先受洗然后再参加了一个暑期集训营。
对，真的，所以一切就是神也真的是有一个很好的安排。从此我就在那个高云汉牧师的在那个教会，我听到布道会，我就开始在那里。高牧师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牧者哈，他就好像我的属灵的父亲一样，这样子栽培我们这一班年轻人。所以呢也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受到很好的培养。
就好像是你说我要受洗的那一刻，就好像这个门神就给你打开了，刚好有地方可以受洗，然后刚好有这么好的一些资源，然后可以给到一些的根基上的一个建立，之后还有同学的帮忙，还有这么好的牧者一路的带领。就好像当说是我愿意 Yes I do 之后，然后
他就说好，那你就跟着来吧。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意味。所以我们的神真是非常的信实的一位神，而且他真的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呢，你只要踏出那一小小步，尽管我的动机不太纯正，可是呢只要你愿意做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决定的时候，他不会使你失望的。那经过那么多年以后，当然我现在更加的明白什么叫做神的信实哈，这是真的可信的。
对，就神说你叩门的就给你开门，也没说就是你出于什么动机什么原因你叩门，但凡你只要叩门我就给你开，就真的是很信实的一个过程。
是的。 高牧师他后来也有生病啊什么的，而且我们教会里面呢也有一位姐妹就捐了一个肾给他，可是到最后呢连那个肾都不太有作用的时候了，在他最后的那一段时间呢，教会里面也有一些人就有疑问，就说为什么这么好的一个牧者神会使到他要受那么多的痛苦。那么高牧师就用尽他的力气就说，我们的耶稣是可信的，就是这么一句话。我就很感动，我听到这个我真的很感动，我们的耶稣基督是可信的一位主。
真的是一位很好的牧者啊，即便人生的尽头，而且重病缠身，身体非常虚弱的情况下，依然坚守着就是神的信实，依然牢牢抓住神的应许。
他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办法给你有很多什么神议论啊什么的解释了，可是只是要这一句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是可信的一位主。
是的呀，我相信高牧师肯定是非常影响您的。
对，
但是那个年纪的时候应该还没有想说，哎，我要为主奉献终身。
没有那么伟大，其实呢也是到人到中年吧，可以这样说吗？我们那个时候在药剂的药房呢，就是 operate 一间 Shoppers Drug Mart 的药房这样子，可是也就是感到好像 人生已经到了一个瓶颈的地步。那个时候其实是 Peter 老师先说，要不我们去神学院修一些课程吧。
先给大家补充一下， Peter 老师是我们 Grace 老师的丈夫，然后而且两个人是相同专业的，都是药剂师。
那么那个时候我就坚决反对，我不这样做，因为实在太忙了工作，而且我回到家里都已经非常的疲累的样子，我就说我如果真的要去读神学的话，我就会放下我自己的事业然后才去读。那么那个时候也没有怎么样，可是如果神要你做一件事情，他总是有办法。我还记得呢，有一次听到有一位很有名的牧者就在教会里面讲到，他就讲到神呼召亚伯拉罕，然后亚伯拉罕呢就去了那个迦南地，他就一直在筑坛，每到一个地方他就筑坛。那个牧者就说他筑坛就好像为神来做一个见证这样子，在每一个地方，但是就说我们也要在工作上呢也要为神来做见证，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教训吧。后来有一次 retreat， 那么那一天晚上我就睡不着，那么睡不着了我就向神来祷告，可是心中有一个声音就是去读神学，去读神学吧，是时候了，这样子的一个声音。那么其实我还在跟这个的意念在争斗的样子啊，所以后来我就说这个是我的亚伯渡口吧，也算是啊，就在那里跟神有一个这样子的搏斗。那么到了后来了，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说哎呀你给我睡吧，反正已经半条命没有了，半生已经快过了，那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么我还是没睡好哈，不过呢我就做了这个决定。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就跟Peter老师说，我说我想我是时候我要退休了，我想要去读神学了这样子。那我就把我的 plan 讲给他听了，我就没想到他最后听完我说的时候，他就说那我怎么办呢。我说你说怎么办呢，你继续做工你赚钱养我，还有怎么办的吗？
我的计划里没有你。
可是他说我也想要读嘛这样子。我说哦是这样的，那我要得想一想了。那么我们就坐下来就计划一下，那么我就说啊，那要不这样子，你就先还是做，可是你就 part time 读，我就先全职读。那么后来这样过了一年以后呢，他就决定也全职读，我们还是有一些继续下来的一些钱，就是要比较小心一点，
节约一些的。
对，不过也不是说没吃的没什么的，我们也不是说做出什么太大的牺牲或者怎么样，比起好多其他的一些人真的要牺牲很多的那些的，我们这些其实微不足道的一些东西。
是啊，比起那些就是拖家带口的啊，远赴他乡宣教的那种。
没有没有，我们没有那么伟大，所以我们就是很顺理成章的就是这样子去做了。有时候人家就是啊，他们是怎么样的，我就感到其实没有那么伟大，真的不要想把我们想的太伟大，绝对没有，也没有什么牺牲或者怎么样，只不过是时候了，我可以踏上这一步了。 其实我那个时候也没有想那么多，有几方面呢。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教会越来越大了，我那个时候也是在做主日学老师，那么那个时候我就感到我自己也要充实我自己才可以做，所以我就感到说也是时候我要去充实我自己，其实是一个很自私的想法而已啦。另一方面呢，我也常常这样想，如果我要永生都要跟这个神在一起的话，那我是不是应该好好的认识他一下呢？所以我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我想要更加的了解我们这一位神是怎么样的，扩张我对他的认知认识这一方面的。
哎，真的是夫妻二人真是合为一体啊，就是圣灵的感动他不是给到一个人，这两个人他是会同时给到的，而且两个人是互相可以印证的彼此。哎，一般都是哎呀，一家里边的这个女性哈先受到感动，但是 Peter 老师跟 Grace 老师就不一样，就是先是 Peter 老师有这个感动，后来 Grace 老师慢慢的渐渐的啊有一些这个方面的一个感动，然后最后 Grace 老师桌子一拍，然后说我要去读神学，
把他吓个半死，
然后我的周密的计划已经列出来了，怎样怎样的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要去读的时候呢，那要决定谁读什么的，
就是大家还得分配一下啊。
我就说我一直都是喜欢旧约的，那你看旧约呢有那么多本哈，新约才27本嘛，那么我说要不这样子，我就辛苦一点，我来读旧约，你就轻松一点，你去读新约吧，这样子。他就傻傻的也应了，对吗？啊，39在27还是27比较，他就真的应了，就这样你去做了。那么后来呢，他才知道他上当了，他就跟我说你骗我，我上当了。他说你不是说新约比较容易读的吗？我说不是吗，你才27卷书，我是39卷呢。他说我要去读新约，我对前面的39卷不熟悉的话，我怎么读后面这些呢？而且呢还有2约之间的东西要去管呢。所以其实呢，你要明了那27卷，你首先得要有39卷的基础，然后也要有2约之间的那些文献，你也要知道。如果不是，你怎么去理解那27卷书里面那些东西呢？这样子，我就给他笑个半死。所以后来我就常常告诉学生说，你不要以为新约那么容易读，如果你旧约不好的话，你怎么样读你都读不好。
我太理解了，真的是，这也给到我们听众一些提醒啊，别老看新约啊，别觉得人家说的很直白啊就很容易懂啊，其实
一点都不容易，告诉你，
就跟我们中国的文化一样，就是我们没有那个文化的积淀的话，我们不了解当下的语境，这个人到底想表达的什么的呀，可能他所表达的是比他表面的意思有更多的一些深意的。两位老师，你们能够分配一下啊，一个人负责新约，一个人负责旧约，其实对我们学生来说是最大的受益者了，因为我们学释经神学的时候，哎呀，很难有碰到老师是既懂新约又懂旧约的，但是我们很有幸，我们在学释经的时候可以由 Peter 老师跟 Grace 老师两位新旧约的老师一起帮我们来做这个新旧约的释经的一个教导，我觉得最大受益方是我们了。
对，我也是这样说，是比较难得的一个组合吧。因为读释经的时候，通常都是由一位老师来教，要不他就用旧约的，要不他就是偏重新约的。
哎，说起释经这个事情啊，哎，我真的有认真观察过我们牧师们的讲道啊。就拿我现在所在教会的举例吧，它是主题式的，每周有一个主题，然后围绕这个主题有一些经文来佐证它的主题，或者也有之前我去的教会按那个圣经的顺序来讲道的，也是有这种，但是大部分讲都是新约，因为我个人是太爱旧约了，但是我很少有在讲台上有听到有讲旧约信息的一些讲道，真的是蛮奇怪的哈。然后旧约是占比新约多的，但是讲到的信息呢，或者说在小组里边或主日学带查经呢，也是一直讲新约的。老师您怎么看这个事情呢？
这个不是太健康的一件事情啊，如果你不懂得前面的那一大部分的旧约，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去了解新约的。那么这个是其中一个，我明白他们为什么会偏重在新约里面，因为呢你看啊，新约特别是保罗的书信，它都是一种 proclamation， 就是宣告的，所以它本身已经是一篇道了， 所以你站上去你啥都不用怎么样的，你跟着他读下来，你已经可以有一个信息出来。可是呢，有一些人连这样子的好好的去研究也不想了，那么那些更糟糕了，就是自讲自话这样子。那些所谓的主题式的呢，老实讲呢，通常都不会讲得太好的。要讲一篇好的主题式的道呢，其实不容易的。你差不多就是要把那个主题真的是非常的通透，整个圣经 across the Bible， 就是整卷圣经都在那个主题上是怎么样看的。所以你说多难，这个才叫做主题式的。可是你说那是多难的一件事情。今天的所谓主题式不是这样子的，他就是这个词我想要，那他就在圣经里面啊，就看搜关键词，然后就把那些关键词就连在一起，这个是不对的。因为呢，每一个词每一个字它都有它的特定的一个 context， 就是一个处境，这个词在这个处境里面是怎么样的意思，这个词在那个处境里面是怎么样的一个意思，大家都不一定一样的。比如说哈，就算我们用新约来讲了哈，那个马太福音所谓的义，我要进诸般的义，对吧？那个义跟保罗的因信称义，那个义就不一样的，是两件事情的，大家不是一样的东西的。所以你就不可以说义，那我就是这样子了，就把所有的这些东西放在一起，那就是那个主题，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老实讲，要讲那个主题制的一篇道呢，第一非常的不容易，第二一定讲的不好，因为他就把所有那些的就是好像炒杂碎的样子，把它炒成一碟放上来就给你吃。那你如果不是太讲究的时候，你也说啊也蛮好吃的，就是这样子的。或者你就根本不是太懂得的时候，那你说哎吃上去还是蛮香的，那就可以了。可是是不是太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对于我来讲呢，找一篇然后你就按照那篇的上文下理了，按照那个圣经好好的去讲，那也是会有一篇非常精彩的一篇道。
嗯，但就是很花时间，然后也很耗费心力。但是你宣讲神的话语嘛，那你就是要有这些功夫啊。
对，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功夫在里面的。所以为什么我就是说你应该是用一种诗经讲道的方式，那个主题是从经文里面跳出来，而不是你加在那个经文上面。我们现在通常呢听到的讲到的就是那个讲道的人呢想要讲什么，他就去找一些经文要来支持他的看法，那是不对的。因为那个经文每一段他都有他自己的一个特定的意思在那里，你没有尊重到那个圣经的作者他的原本的意思。所以其实要讲一篇好道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应该从圣经里面找到那个经文它的主题在哪里，它的重点在哪里，然后你再从那里呢去找到一个原则性的，特别是在旧约，因为它很多的都是用一个故事的形式来写的。比如说你要说一个义人应该要怎么样做呢，啊，你去看保罗他就教你了，他就说啊，你应该要娶一个太太而已啦，你在家庭里面要是一个好丈夫 好爸爸怎么样啊，你的家庭是非常和顺的一个家庭了，怎么样，你对待外人也很慷慨了，非常的有爱心呢，接待客旅了，等等等等，讲的好多的。那种是一个 proclamation， 你找一篇里面有讲这些你就可以讲。可是你如果在九月，他就会讲一个故事给你，就是说啊，约瑟的故事，他怎么样遇到隐友了，他也不会去屈服了哈，他怎么样的对他弟兄呢哈，他没有报仇雪恨哈，他是以德服人呐，就会讲一个故事给你听，这样是一个艺人的模式。好了，你去到诗篇的时候，他怎么样？艺人是怎么样？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就是他就用这样子的一个表达的方式出来。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讲艺人这个议题这样子的时候，你已经有不同的方法，可是你那个一定要从经文里面出来的，所以才可以是一个好的事情。
我觉得讲故事比较有趣一些啊，然后如果是我作为听众来说的话，很喜欢听故事，而且好像一篇讲到下来哈，就是最容易记住的肯定是那个鲜活生动的例子。
对对对对，不过因为你圣经的故事呢，可能你那个约瑟的故事，你从小就已经听得到了，在主日学里面呢、啊，甚至有一些人就做话剧了，什么都已经做过，你可能已经听得太多，看得太多，怎么样的太多。如果你在讲道的时候，你怎么样的去把一些一般读者会忽略的东西给拿出来给人家看到，那就得花一些的功夫去做了。比如说可能你会从约瑟他一生也表现出来的一个智慧的人生呢，你也可以从一个心理上的方法给他心底是怎么样想的，为什么他会在见到他的弟兄的时候呢就常常哭了。40多篇那里的时候啊，不是就讲到他遇见了他的兄弟以后呢就一直都要跑去哭吗？那你说为什么他以前被人家卖去了，受了那么多的委屈，他都没有说他在哭嘛？他有没有感到委屈呢？有，他有感到委屈。他对那个酒正呢讲哈，他说其实我也没有做过什么不好的，他们要把我关在这里的。那么那一句话已经是道出了他的委屈，我是被诬告的。他也说你以后出去一定要纪念我。然后他对他的两个儿子的命名哈，他叫他两个儿子的名字。其实那也是表达出心中的那种的苦毒了，有一个就叫做马拉西，就把他都忘掉了。所以你会想到为什么他离开家那么久，他又做了宰相，为什么他不去找他的父亲呢？其实他是想要把他们忘掉，他要把他的父家给忘掉。那你说那他不是很不孝吗？他的兄弟对他做了不好的事情，可是不关他的父亲的事情啊。可是可能他对他父亲也有一点点的一个心理的埋怨，对吗？怎么你要我一个人跑去找哥哥们，才会给我受到那么多的危险跟委屈？所以这些呢，你都可以从他的名字，他对他的儿子命名呢，也可以看到他讲出他心里的话，这样子的一些的方法来告诉读者的。所以圣经的作者他们其实是已经留下很多线索给我们看的，让我们自己去找。可是如果我们读经读得不够透彻的话呢，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找到这一些的。
哎呀，这老师这一讲，我就感觉哎，这个故事是我读过的吗？我怎么感觉哦，又有一个新的视角。我觉得这就是旧约故事的魅力，每一次看它你都有新的收获在里边。
可是故事有时候呢，因为太吸引人的时候呢，你就忘掉它更深刻的那个神学的意义在里面。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有这样子的敏感度，他们不只是要告诉你一些的故事或者是一些人物的作为等等，它里面也有一个神学的思想在里面，它到底要想要告诉你神的哪一方面的事情呢，或者神的手在哪里呢？所以它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些的方法去提醒你，你看到吗？因为神与他同在，因为神与他同在。但这个话你看不到他那么成功，为什么他会成功呢？因为神与他同在。那些就是他的一个手法在里面，一直在看到神的一个手一直在带领，好像是在背后，其实他也是一直掌管着整个故事的过程。你可以想象约瑟当他无缘无故被下在监牢里面，又受那么多年的苦，其实都是神在给他上一个大学。那因为如果他没有经过那一段时期在那里给他有这样子的训练，他怎么可能到了后来做到宰相那个官位呢？你再看他的那个 title 做官的那个名衔啊，他那个名衔都有他的意思在里面的。第一，他一定要懂得埃及文，当然也有他自己的一些的能力，可是呢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神与他同在。故事里面是很精彩，可是我们有时候就顾着看那个情节而忘掉主题在哪里呢？他最常用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在哪里呢？所以这些都是一些给我们读经的时候要有一些的提醒的地方。
嗯，真的挺耗时的。我觉得就是保持一颗谦卑的心态吧。然后我记得之前多伦多的那个牧师，他也是 Grace 老师的学生，其实已经牧会了十几年了，但是他依然每次讲到如果是要讲到旧约，他也会看原文，然后也有不懂原文的地方，肯定有不懂啊，那怎么会全部都懂嘛？然后有不懂的地方还是会请教 Grace 老师，就是一个谦卑的一个心态吧。我们永远都是有限的，永远都是有需 需要请教别人的时候，而且每次老师对这个话语是真的热爱，也是对我们学生是真的是有耐心，然后每次都是会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即便毕业了再多年都会去教导自己的学生。这是让我看到了一个真的是热爱神话语的学者跟普通大学的学者的一个区别。就神的话语它是让人发光了，它是让人有温度有柔软的，然后你越靠近神的话语的时候，这种心啊，牧者的心，老师没有做过一天牧者，做过很多年老师，但是没有做一天的牧者，但是牧者的心一直都常在，对我们每个学生。
我记得以前我也有一个神学院的老师，常常就说他自己是一个 shepherd teacher， 就是一个牧者的学者，所以我也会用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去做学生，如果比我年纪小的就是我的子侄，如果是跟我差不多的就是我的朋友，如果他们出去毕业了以后，不等于就是说这个关系就没有了，关系还是存在的。那么当然呢，我从我的学生那里也得到很多的爱，我就是说这个是我最大的收获，教书这些年呢就是我最快乐的一段时间，一方面就是跟我的学生有很好的一个关系，甚至有一些学生使我非常的痛心，你都知道了，有一些学生使我非常的痛心。我回看这些事情的时候呢，至少就告诉我说我不是一个能学的人，我的学生他们做得好我就帮他们喝彩，如果他们有失落的时间呢，我也会为他们担心为他们痛心，还好不是太多这样子的学生。还有一些呢，就是因为经济的原因不可以进到他做一个牧者的职分的时候呢，我也为他们可惜，当然也为他们祷告神，希望他们也有一个可以给他们发挥的一个机会。机会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教会也是在一个社会上的，当然教会他们看人也是会用他们很实际的一些的需要去寻找可以看顾他们的一个牧者，所以呢，我也明白教会也有教会的难处，所以不容易，大家都不容易，就是这样子说了。
也是很感恩吧，在我求学的路上，然后能够遇见老师，能够看到好的学者，追求神的学者，他是怎样的样子，榜样的力量，让我一直前行。这个真的是一件很感恩的事情，也不是说我们神学院老师都这样啊，很难得才会遇见 Grace 老师。
经过了以后呢，你就会从不同的老师的身上学到不同的亮点。我也是这样子过来的，我也是说从这个老师学到了一些幽默的方法，怎么样把学生那个情绪放松下来才可以学习。从另外的一些老师身上也看到一些牧者的心怀，当然也有一些不咋地的老师啊，也可以了。你说可以学到什么？如果我教的时候，我就不要做什么。最后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神来交账，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都好，都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到最好，就是好像服侍神的一样去做。如果有这样子的心怀去做的话呢，就一定不会出什么大的错误。
节目的最后，我们有幸邀请 Grace 老师给到大家用希伯来文的方式把亚伦的祝福给大家有一个祝福。
OK， 好，我们就用那个希伯来文来讲了。
我先跟大家把亚伦的祝福用中文的语言说一下，就是在民数记六章24-26节，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恩赐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
Yevarecha Adonai v'yishmarecha Ya'er Adonai Panav Elakha v'chunecha Yisat Adonai Panav Elakha v'yasem l'cha Shalom Amen
Amen。
就这样子，好嘞，就希望对听众也有帮助吧。
好，谢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本期节目到此结束啦。
Shalom， 拜拜。
生命的短促如与我如交流，使人的心动如欢迎如不逢，谁知归零。 它里头，真理初期当中，何必须迷无从，当反复声家中，哈利路哈利路亚，生命的短促如雨雾如潮露，使人的心动如回忆如不风，谁知归离何处，谁能解我情衷，我如尘土一片，经得救主真光，生命在祂里头，真理初期当中，何必须迷无踪，当反复声家中，哈利路哈利路亚，我如尘土一片，经得救主见光，生命在祂里头，真理初期当中，是迷雾中，当反复声家中。